黄翔的生命长期被挤压在社会的底层，诗歌得不到发表，心灵的承受似乎到了极限。突然有一天，被压抑的灵魂忽然看到一丝微光，他感到历史的一个瞬间出现了。
这个瞬间啊，是稍纵即逝的瞬间，你不把它马上抓住啊，它就会消失。如果这个瞬间不是我黄翔去抓住，那么可能蓝翔、黑翔也会去抓住。那么我就在那找出100多张那个大的那个整张的纸啊，大纸啊，把我的所有的诗都写成大字报，而且把它刻印在那个油印的那个刊物，命名为《启蒙》。我想的话，你们不让我发表，不让我出版，那么我不能接受你们的安排。就说如果说你们一天天那种泥土一天天的把我覆盖，或者最后把一个棺材抬来，然后就把棺材盖上钉死，我不能接受这种命运的安排，我必须自己抢救我自己，因为我的自由是属于我的，不是任何人可以恩赐给我的。你不让我发表，那我自己去表达，我的表达不表达就不表达了，一表达真的是非同凡响。我要把整个天空都做我的稿纸，举起一把大火炬做我的笔，把我的诗句写满整个天空，让全世界看见。
带着这种想法和他的油印刊物及100多张大字报，黄翔约了几个朋友一起登上了黔桂铁路的火车，一路北上，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
这些朋友和我一起，他们那个有几个，这几个人的名字李家华、方家华、穆建刚，这就是中国当时最早的民主权运动的第一把火。可以说几十年以来我们都是比较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接受那么一种概念。那么今天呢，我就是什么呢，自己作为一个人站起来，而且就是到北京去表达自己的声音。为什么要去到北京去表达自己的声音呢？如果我当时在贵州、贵阳去表达声音，可能我的声音还没出来，来一个保卫科的科长、派出所的那个下岗民警，甚至一个居民委员，就可能把我这么一拎起来，就可能跟我加个什么罪名就关起来了。那么干脆就是敢于那个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到那个北京去。
那是1978年十月的一天，四五事件刚刚过后不久，整个北京仍被笼罩在镇压后的哑然与恐怖之中。黄翔来到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所在地，在街头小巷的墙壁上画了一只巨大的火炬，然后写上两个箩筐一样的大字《启蒙》。
北京的青年男女手挽手的围起来，围成个圆圈把我保护起来，要我那个朗诵诗。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好的记性，六首长诗600多行，我一口气就朗诵完了。当时那个感觉整个民族的肌肉啊都在我的身上重新凝聚起来，那么一种感觉，那个灵魂激荡起来。我感觉比那个当年那个匈牙利诗人朗诵于那个的裴多菲吧，朗诵于那个他那个民族广场啊，更感觉一种那种骄傲的那种感觉。
人第一次发出了人的疑问，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声望？为什么我们要对偶像顶礼膜拜？把真理的红钟撞响吧，火炬说。 把科学的明灯点亮吧。火炬说，把人的面目还给人吧。火炬说，把暴力和集权交给死亡吧。人们为黄翔的大胆所震撼，被他的火炬所点燃，小巷开始骚动起来。这时混进人群中的便衣突然发问，黄翔，你所说的偶像是指谁？
当然我指的偶像是现实社会的偶像，也是个抽象意义的千年的封建传统的那种偶像，也是现实生活里边的所谓领袖的那种偶像，就是神话了的那种呢，万人顶礼膜拜那种偶像，我反对是那么东西。但是我还没说话呀，群众那个谁揪出就把他揪起来了，打那个鼻子口了血呀。这事情震动很大，整个北京城哗然。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整个北京城宣布戒严，派三叉戟，从贵州把这四个人档案十万口级调往北京。真是我觉得这种集权的那种结构里边的那种执政者呀，真是对自己是多么没有信心，那个内在里边是多么羸弱啊，真的。那么紧张，那么害怕，其实来了一个诗人。如果你跟我一个，刚才也就讲了，你跟我一个自由表达的那种情况，我就没有必要像这种摇滚乐那种霹雳舞似的那种来到北京城市这样表演了，是不是？因为我感觉我当时朗诵的时候，整个那个人都跟着我旋转起来，周围全是泪光闪闪的那种眼睛。简单讲哈，这是第一次。
一个月后，黄翔又一次来到了北京，一下火车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他宣告成立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第一个民间民主社团启蒙社。进而他又在毛泽东纪念堂对面的木板墙壁上奋笔写下了两条赫然醒目的巨幅标语：
毛泽东必须三起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写毛泽东这几个字的时候啊，我想古往今来这样的诗人也许真的很少。写毛泽东这几个字的时候，当时感觉啊，是写毛泽东同志啊，毛泽东主席啊，还是直呼其名。因为文革刚刚过去嘛，那种偶像崇拜那种感觉在那里，干脆直呼其名。但是我当时的感觉就好像那头都不见了，我真的有点神经质了，摸下还在那个头上，真的。当时一回头，听到那个广场上传来那很扩大的低沉的声音，就是什么呢？看到我目睽淋漓写下那个，其实就是代表我们几个人共同的那种心声的那种东西，事实上也就全国人民的心声。看到我这个毛泽东当那几个字的留下墨汁了，好大的胆子。
1978年十月至1979年上半年，黄翔先后五次进京，张贴启蒙大字报500余张，出版启蒙油印名刊4期，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大潮拉开了序幕。不到一个月，在全国范围内就出现了100多个非官方的民间社团和刊物，其中广为人知的就有魏京生和陆林的探索，任婉定的中国民主同盟，刘青和徐文丽的四五论坛，王军涛和周为民的北京之春，胡平的沃土及北岛与芒克的文学刊物今天等等。对此外电纷纷频繁报道，仅半年时间，各国媒体相继发表了20多万条电讯，报道这一自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民间第一次自发的民主浪潮。而黄翔本人则由于以诗人的热情和生命的冲动发起并投身于中国当代民主运动，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再一次被投入监狱。 45岁的黄翔应邀参加了北京大学首届文学艺术节，并被安排了一个文学讲座。然而迫于上面的压力，讲座被临场取消了，据说理由是不能让西单民主墙的开山鼻祖带着一半文学一半政治登上大学的讲堂。
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李兰和我在一起，还有长期搞我的文学研究的一个评论家叫张家燕也在一起，还有去之前呢还有一个老朋友诗人杨墨，都反复嘱咐黄翔啊，你这一次去呢你千万不要骚动，因为他们了解我的性情，凡事呢就必须静静再静。我也本来就说压了就压了，取消就取消了呢，就收拾了呢，跪着叫收拾家园回家去吧，回去嘛呢。结果一些年轻诗人在旁边呢，他们不干，为什么要封杀？为什么不让我们那个参加？他们就要去，他们不去，那我们自己那个那个到各个大学去，这一弄呢，我是经不起那种诱惑的。这一搞了呢，本来我就一团火，他这一点我砰的一声就燃起来了。然后呢，你看着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的也是很天真、很浪漫的，很和那些年轻人啊，唱起当时苏联的那一首歌，叫做《共青团圆之歌》啊，好像要奔赴战场似的。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就这样呢，一下子就冲到北京大学那个三角地去了，就在那搞大爆炸。
黄翔和他的年轻朋友带着诗报，一口气在北京的五所大学进行了朗诵和演说。这一被称之为大爆炸的举动，最终还是被冠以扰乱社会治安，并以此罪名将黄翔判劳教3年。多年的牢狱生活，一次又一次的打压与拘捕，无情地摧残着黄翔的身心。他变得越来越虚弱，似乎已无力与强大的专制和独裁社会进行抗争。白天，他开始把自己关在小小的书房里，用诗歌来维持生命的微弱脉搏，用写作来支持枯萎但傲骨尚存的身躯。夜晚，他不时用梦境驱赶着命运中的不幸，幻想着有一天，一位红衣少女会从洁白的雪山上飘然而下，帮他驱散命运中的苦难。请看下集《秋宵雨兰》。
学校开除了，社会上又没有工作，家里面只剩下5块钱。后来他把这5块钱送到监狱里边去给我，怕我在监狱里边牙膏啊或者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那个，我心里面只有我明白，这5块钱是他的命根子啊。后来就这么一个一双小小的柔嫩的手，每天提着那个十几斤重的那种熨斗啊，去帮人洗衣服。
当时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我们一点点的就会接触到很多这样的宗教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是神在背后保佑我们，让我们能够度过一个一个的这种难关。